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2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政府将选择一切可行的办法应对旅行禁令。美国民主党人试图调查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反对任命前巴勒斯坦总理担任联合国职位。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上简讯。一家联邦上诉法院作出一致的裁决，否决了美国总统川普颁布的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和公民入境美国。之后，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颁布一道全新的行政令。川普星期五在乘坐空军一号时对记者说，如果政府决定采取这个行动方案，那么最早会在下周一或周二颁布这道新的行政令。川普说，这类举措可能比在法庭上为目前的行政令进行辩护要快得多。他解释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需要加快速度。不过，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试图向记者做出澄清，他说，诉诸法庭的各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包括对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有关临时禁令的判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也包括就案情的实质展开诉讼。与此同时，根据法庭的命令，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请求法庭25名全职法官通过表决来决定是否应该将暂停执行总统旅行禁令一案交由11名法官全席重新审理。诉讼双方目前已经被要求在下周提交陈述书。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毫不怀疑政府律师能够战胜上诉法院的判决。与此同时，持有美国有效签证的外国人预计可以不受拦阻地进入美国。川普总统说，因为一些州反对其行政命令而导致的法律争执，不关乎政治，而关乎美国的安全。他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在下周宣布加强美国安全的新措施。川普没有透露有关措施的细节，但是他说，他计划禁止试图伤害美国的人入境这个国家。而批评人士说，他原来颁布的行政令对穆斯林信仰者构成歧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星期五视察了与墨西哥之间防守最坚固的一处边界地段。他说，他不会对接受联邦资助的庇护城市采取严苛措施。星期五，凯利与地处加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边界的联邦、州和地方执法官员举行了会面。上个月，继续推行在美墨边界建造围墙计划的川普政府表示，对于那些庇护城市，也就是那些通常拒绝帮助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而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的城市或其他城镇，要取消他们的联邦资助。凯利星期四还巡视了亚利桑那州南部，直到最近，这里一直是非法移民涌入的最繁忙的通道之一。凯利上个星期还参观了德克萨斯州的南部，大批的移民正从这里穿过。这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上将是上个月被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部长。他说，他支持川普总统一年多前在竞选初期时所承诺的那样，在美墨西边界建造一堵围墙。他在确认听证会上说，围墙本身不能完全避免移民进入美国。他说，美国还必须应对南美和中美洲的毒品以及毒品暴力问题，这些导致人口向北迁移。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当局要用一场在总统办公室举行的会面、在白宫举行的午餐招待以及在佛罗里达安排的室外高尔夫球出游活动，让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放心，美国将继续与其盟友100%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抵达首都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以后，他星期五和川普会了面。安倍是川普上任后第二位会见的外国领导人。两人周五的会面就广泛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特别讨论了贸易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说，
关于压低币值的问题，我一直在谈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最终会实现公平的竞争环境，可能比你们所有人想象的要快，因为这是唯一公平的方式，是唯一能够公平的在贸易和其他方面竞争的方式。
会谈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谈到了安全问题，他说，
我们已经确定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列岛，为了对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美国会强化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同时日本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会保持威慑力，也会调整美国在日本驻军的部署。对于朝鲜，我们强烈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不要再做出任何挑衅。
一同来访的还有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代表团。安倍计划此行公布一项由五部分构成、总额达1500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据说这一项目最终能为美国创造7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与日本两国约占全球经济产出的30%。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继续时新闻。菲律宾南部北苏里高省星期五夜晚发生里氏6.5级地震，而后出现100多次余震，震中位于省会苏里高西北14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属较浅层地震。星期六，救援人员正在震裂的建筑物中搜寻幸存者。报道说，至少6人在地震中死亡，120多人受伤。苏里高有人口14万多。地震惊醒了入睡的居民，他们纷纷跑到户外。不过当地官员说，星期六部分居民已经返回室内。电视画面显示，一些建筑物外墙严重的开裂，玻璃窗被震碎，瓦砾落在街头停放的汽车上，震区的一处桥梁倒塌。鉴于苏里高机场跑道出现深度的裂缝，机场已临时关闭。再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呼吁调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是否在川普政府就任之前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谈到过美国的制裁问题。据《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星期五的报道说，弗林在谈话中谈及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否认他们的谈话涉及制裁问题。川普星期五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不知道有关弗林谈及俄罗斯制裁的报道，并说会调查这件事，但是之后又表示完全信任弗林。几名民主党参议员呼吁对弗林展开调查，其他一些参议员则敦促川普将其解职，由情报官员对他的安全背景调查进行审核。华盛顿邮报说，9名现任与前任不具名的美国官员对该报说，弗林和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明确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在大选期间黑客袭击丑闻之后针对俄罗斯实行的制裁。这些电话的通话正值奥巴马政府计划推出制裁之际，这引起了美国情报官员的怀疑，从而启动调查行动。弗林星期三对《华盛顿邮报》否认了他与基斯利亚克商讨制裁问题。不过弗林星期四出尔反尔，他通过发言人对《华盛顿邮报》说，他想不起来是否讨论过制裁，他不能确定在谈话中能够从未提起过这个话题。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电视台采访时也否认了有关的谈话。彭斯说，这是围绕着川普候选人盘旋的奇怪谣言之一。 这些声明都与《华盛顿邮报》有关这次谈话的最新报道不符。这次谈话是福林与基斯利亚克之间的几次接触之一。《华盛顿邮报》说，他们的接触在11月8号大选日之前便已经开始，持续到权力交接阶段。有关谈话的内容来自美国情报官员所编绘的报告，他们负责监听俄罗斯外交官的交谈。《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官员掌握福林与基斯利亚克的电话交谈记录，有关记录属于机密。当时能够看到这些报告的官员对两家报纸泄露了谈话的细节。这些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福林与俄罗斯大使的谈话有可能违反美国的法律，美国法律禁止未授权的国民参与跟外国政府的谈判。根据洛根法案，在美国和任何外国政府发生任何争端或者是争执的情况下，一名试图影响那个政府的措施或行动的美国公民与任何外国政府的联系都是非法的。官员们说，也许很难起诉福林，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人因触犯此法而受到起诉。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在星期四拒绝恢复川普总统暂禁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国家的旅行者入境美国的命令。上诉法院合议庭说，川普政府的上诉没有显示进入案件实体审理之后，联邦政府将会胜诉的可能性，也没有表明如果不执行行政令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川普总统批评这项裁决是政治决定，并表示要法庭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旧金山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三法官合议庭一致作出裁决，拒绝推翻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执行禁令，并允许之前被禁止入境的人进入美国的裁决。上诉法庭宣布决定后不久，川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发文说，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之后他在白宫向记者抱怨，法庭做出了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决定。
我们面对的局势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局势，所以我们要与他们在法庭上见，我们将会赢得这个案子。
在西雅图的新闻发布会上，华盛顿州总检察长鲍勃·弗格森反对恢复川普总统的旅行限令，他把上诉法庭的裁决称作是美国宪法的一个胜利。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这些法律适用于我们国家的所有人，包括美国总统。
美国律师奥格斯特·弗兰特基争辩说，川普的行政令是在国会与宪法赋予的总统权力范围之内，但是华盛顿州的首席法律顾问诺亚·普塞尔说，在没有经过司法全面评估前就恢复旅行禁令的话，会导致国家重新陷入混乱，此案可能会被提交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之音记者柯克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职。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在那之前，参议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出现戏剧性的对抗，导致一名重量级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被禁止参加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塞申斯在竞选期间曾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现在他成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
We all know him to be a man of deep integrity.
我们都知道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并且秉持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尊重法治。
To fairness, to justice.
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保证要忠实于法律。
You simply have to.
我们只需要帮助总统以合法的方式行事，并必须能对他说不。
And have to be able to say no.
但是民主党人没有被他说服。
我们有一位想恢复酷刑的总统，我们有一位根本没有独立性的司法部长人选，他曾经是川普竞选机器的一部分。
如果认为塞申斯参议员在竞选期间与川普总统关系密切，就剥夺他出任司法部长的资格，我认为这完全没有道理。人们预期总统挑选的正是塞申斯参议员这样的人，是他们团队中的一员，是他们熟知的人。
在投票前，参议院由于民主党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宣读了一封1986年的信件而陷入混乱。 这是遇刺身亡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遗孀所写的一封反对塞申斯1980年代出任联邦法官的信。
塞申斯先生无视有关白人做出相同行为的指控，却要反对黑人行使选举权。
沃伦参议员非难了我们的阿拉巴马同事的动机和行为。
异议听到沃伦参议员回到自己的座位。
共和党参议员一致投票决定，沃伦违反了不得非难参议员同事人品的规则。
我们不要朝这条路上走，这对民主不利，也对言论自由不利。
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行使职责，难道我们要对负面信息视而不见吗？
川普承诺要成为一名维持法律与秩序的总统，他的新任司法部长在非法移民这类棘手议题上持强硬立场。
如果你不断实行大赦，那么你就损害了法律的尊严，鼓励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塞申斯接管的司法部曾经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很多行动进行过辩护，而川普则誓言要推翻这些行动。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签署的对一些国家来的人实施的旅行禁令将会防止美国本土出现恐怖袭击。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法庭心理学专家研究大规模凶杀作案者的个人背景以及他们背后的动机。相关权威人士说，有很多的因素能导致这些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在一次守夜活动上，49个去年在奥兰多夜总会被残杀的人的名字被一一宣读出来。几十个人在法国尼斯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其中还有儿童。12个人4年前在华盛顿的海军大院在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丧生。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调查发现，大规模凶杀事件发生的次数最近几年激增，是原来的3倍。在美国，枪支器械是使用最多的行凶武器，但这些行凶者们也使用过装满化肥的卡车，或者2001年的时候用了飞机。911事件中接近3000人丧生，他们的名字刻在了纽约市的一个纪念碑上。瑞德·梅洛尔是研究大规模凶杀事件的法政心理学家。
我们发现，通常这些行凶者的共同点要多于他们之间的不同点。
在一次 Skype 采访中，梅洛尔说，大规模凶杀案的袭击者之前有精神上的问题，多数都是男性，而且他们和亲密的人的关系都不稳定，而杀戮行为是为了争取身份地位。尽管这些袭击都自称是为了某种缘由，但梅洛尔说，这些都不一定是他们做出这些行为的真正原因。
很多时候，走向暴力的道路开始于个人的不满，典型情况下有3部分组成。首先，某个个人的损失，再者是羞辱感，然后是对于造成这个问题的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怨气和怒火。
他说，容易获取武器是一个因素，但社交媒体是另外一个。
昨天6点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脸书发讯息给我说，他不在这儿。我不愿意相信，10分钟后我再刷新受害者名单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名字在上面，我瞬间就泪如雨下了。
梅洛尔说，社交媒体使得这些行凶者臭名昭著，而当其他人在网络上看到这些袭击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现场实时跟进，他们就会想要模仿这些暴行。梅洛尔还说，他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大规模杀伤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上诉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拒绝恢复美国总统塔纳德·川普的一项行政令。这项行政令限制7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那么这项裁决涉及哪些问题？有什么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拒绝恢复川普总统颁布的限制7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的行政令。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3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作出上诉裁决。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对美国之音说
It now means that at least four judges appointed by
他说现在意味着至少有四名由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任命的法官否决了川普政府的根本申诉。上个星期，位于西雅图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名法官签发了一项临时禁制令，要求全国暂停执行川普政府于1月27日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川普总统的行政令暂时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期限为90天，暂停接收难民120天，并且无限期停止接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美国司法部之后提出紧急上诉，要求联邦上诉法院解除临时禁制令。在合议庭于星期二举行的电话口头申诉中，代表司法部的律师奥古斯塔·弗伦杰说，行政令涉及国家安全，总统有权颁布这样的行政令，但是代表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律师则认为，总统的行政令针对穆斯林，违反宪法，而且对本州及本州居民造成损害。三位法官星期四在裁决意见书中说，川普政府没有证明不立即恢复那项行政令将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他们写道，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行政令的必要性。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法学教授阿尼尔·卡尔汉对美国之音说
And, you know, or there is a precedent for, you know, giving some deference.
他说，在一些判例中对行政部门的决定会予以一些尊重，尤其是在涉及到移民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决定是不可审议的，这种立场是史无前例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在星期四的裁决意见书中强调了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制衡权利。他们在意见书中写道，没有判例支持这种所称的总统权力的不可审议性，这与我们宪政民主的根本架构相悖。他们还写道，虽然我们的法律体系在移民和国家安全问题上长期对行政部门予以尊重，但是最高法院以及我们的法庭从来都不认为法院没有在那些领域里就审查行政当局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权限。除了总统权力的界限问题，班扎夫和卡尔汉说，此案还涉及诸多宪法问题，包括是否存在宗教歧视，非美国公民是否享受宪法保护，而这些问题也都会涉及到川普总统的行政令是否合法以及合宪的问题。卡尔汉教授认为，行政令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而且行政令中的宗教偏向性也不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班扎夫教授则认为，川普的行政令基本上是合乎宪法的。他说，至少在没有进入美国，尤其是还没有获得过签证的外国人这个方面是这样的。他认为宪法保护不适用于人在外国的外国人。虽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都指出，到目前为止案件还处在初期阶段，还没有法院就这些宪法问题做出裁决。班扎夫说
They didn't decide the constitutional issues.
他说他们没有决定宪法问题，他们确实说这些申诉值得考虑，这些是有利的申诉，但是他们尚未就这些问题做出裁决。因此，虽然星期四的裁决是针对川普履行限令诉讼的第一个上诉法院的裁决，但是其裁定的不是总统行政令是否合法，而是是否有必要解除临时禁制令。卡尔汉说他说，这时候的问题其实是在行政令受到挑战的时候，是否应当允许他继续实施。川普政府还没有表示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川普在裁决宣布之后在推特上说，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川普此前表示过，他会将这场官司打到底，打到最高法院。但是班扎夫和卡尔汉都表示，马上告上最高法院不是明智之举。他们分析说，由于目前案件还处于初步阶段，不涉及核宪问题的裁决，因此最高法院受不受理还是个问题。而即便最高法院受理，自从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去年去世之后，美国最高法院一直没有补缺， 现在最高法院中四名保守派法官与四名自由派法官形成的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很可能出现四票赞成四票反对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临时禁制令将仍然有效。班扎副教授说，他的建议是等待法院做出实质性的裁决再上诉。他说，等到法院做出行政令是否合法，州是否能够挑战这项行政令的时候，最高法院应该会多了一名支持川普立场的最高法官。班扎副教授还说，在上诉最高法院之前，川普政府的选项还包括可以要求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所有11名法官共同审议由合议庭3名法官做出的裁决，或者是修改现有的行政令。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支 F-35B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照计划在日本部署，并且正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2月7号星期二宣布，第一支 F-35B 飞行队这个星期开始实施例行训练，但出于作战保密原则，不能提供训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海军陆战队第二支 F-35B 飞行队预计也会在2017年底或者是2018年初被派驻日本，成为部署在那里的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的一支舰载飞行队。防务专家们说，将 F-35B 飞行队部署到日本，将大大增强美军协助保卫日本西南各岛的能力，其中包括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自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访问日本时重申，保卫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一部分。 F-35B 是美国最先进的 F-35 第五代战机的海军陆战队机型。军方说 F-35B 远不只是战斗机，它即 AV-8B 型钥匙垂直起降机、 FA-18 型黄蜂式战斗机和 EA-6B 型电子作战机于一身，是一个能够采集和处理相关作战数据，将关键信息联网，并对信息做双向处理和运行的作战平台。驾驶过 F-35B 型战机的飞行员们说，第五代战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高超的飞行参数本身，而在于它处理信息、参与联合作战的能力。最近部署到冲绳的这支 F-35B 型战机飞行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B 飞行队，也是美军各类 F-35 型战斗机飞行队当中第一个取得这一资质的飞行队。美国空军2016年8月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A 型战机飞行队，称会在今年年底前将这支飞行队派出到太平洋或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此外，海军也获得了几十架 F-35C 型战机，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测试和训练，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宣布首批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作为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会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因为那里是美国的未来所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星期五对任命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萨拉姆·法耶兹为联合国驻利比亚特使表示强烈的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在一封信中通知安理会，他计划任命法耶兹担任这一职务。法耶兹现年64岁，2007年到2013年担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并且担任过财政部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对这个选择感到失望。黑利在声明中指出，联合国长久以来一直不公平地偏袒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损害我们在以色列的盟友。他说，从今以后，美国会以实际的行动，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支持我们的盟友。 美国是少数不承认巴勒斯坦为主权国家的联合国成员之一。巴勒斯坦在联合国拥有非会员观察员国地位。去年12月，奥巴马政府任内的最后几天，美国在联合国控制犹太人定居点的决议上投了弃权票，从而使这个决议得以通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美国的弃权票和决议为可耻，并说他的政府不会遵守有关的条款。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星期五发表声明，称赞川普政府对他的国家的支持。达农说，这是联合国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一个美国坚决支持以色列反抗任何以及所有伤害这个犹太国家的企图的新纪元的开始。联合国还没有发表官方的评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月15号访问美国，当天联合国将举行每月一次的有关中东问题的会议。接下来是一组跟台湾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之后，台湾在野党立委表示，台湾三边关系当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执政党立委认为，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美中两个大国的互动，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
对美国来说，未来包括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包括瘦肉精的美猪的议题哦，包括在关税上，在很多的谈判上，我觉得会不会美国的保护政策只会对我们的经济贸易会越来越不利。那对中方来说，万一未来这个未来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路走死的话，未来包括很多在两岸的交流跟谈判上，我觉得包括在观光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利的。
李彦秀委员还说，如果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请尽速提出一个可以和对岸沟通的方法，否则两岸关系只会继续倒退。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早通了电话，川普表示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此前川普还去函习近平，期待双边发展建设性关系。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前立法委员林玉芳表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一个中国政策没得协商，看来川普已经无意挑战一中政策。蔡英文总统必须了解，无法拉拢美国对付中国大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告诉美国之音，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
牵涉到不管是南海的议题啊，还有美中贸易的日益的摩擦，所以恐怕现在还是在观察期啦，也过程也许会有一些讨价还价或者是要价出价的这些状况。
陈其迈委员还指出，台湾不用小看自己，可以发挥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并且凸显在全球产业分工上的关键角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川普只是延续美国传统台海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这通电话不会影响未来的台美关系。白宫公布的声明指出，川普会信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别于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答复卡登参议员的书面证词表示，他有意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也将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都列为美国对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并表示台湾人民是美国的朋友，不是交易的筹码。去年底，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上电话，打破37年来的惯例，引发北京的不满。随后川普还透过推特质疑，美中双方在针对贸易等议题达成协议之前，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美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并且维持零意外的做法。 对于美方近来多次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也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一个咨询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说，北京正在以终结与台湾的外交休兵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迫使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一中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在一个报告中说，去年12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再与中国复交，是自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选举中胜选后，台湾第二个邦交国转向北京。此前与台湾已断交两年的冈比亚，在去年3月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2008年，台湾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上任后，台海两岸在彼此默契下，未再和以前一样，以经济实惠争取彼此外交伙伴的承认，这种默契也被称为外交休兵。它改变了多年来台北与北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进行的支票外交，双方不再互挖外交墙角，而这段期间北京也拒绝了一些台湾的邦交国想要和中国建交的意图。但是报告指出，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尽管他对北京采取务实做法，并试图寻求双方的妥协，但北京对蔡英文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为台海两岸间的政治框架，因而对他抱持高度猜疑的态度，不但中断双方的官方接触，更从许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试图迫使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包括减少中国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要求第三国将涉及诈骗案犯罪的台湾嫌疑人遣返到中国，拒绝让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报告说，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挤压还包括中国要求与台湾没有邦交的尼日利亚迫使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一事。中国外长王毅一月中访问尼日利亚时，该国外长说，尼日利亚政府已要求台湾驻尼代表处从首都迁走。尼日利亚的作为受到中国外交部表扬，并称尼国此举彻底解决了这一影响中尼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排除了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障碍。报告指出，台湾现在只有21个邦交国，虽然其中大多数都是像圣多美普林西比这样的小国家，但这些外交关系对台湾维持在国际事务上发生的努力非常重要，尤其在面对中国试图在国际上边缘化台湾时，拥有邦交国赋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性，他们也是台湾维持国际存在的工具箱里非常重要的元素，虽然它并不是台湾唯一的国际支持力量。事实上，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国家，例如美国，就一直在推动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报告最后提到，中国持续军事现代化，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增加，在台海对岸部署超过1200枚短程导弹，为攻击台湾的军事准备还包括600架战机、超过300艘船舰、潜艇和巡逻艇。去年底，中国战机飞越台湾南北部上空，今年一月，中国唯一的航母辽宁号也在一个演习时穿越台湾海峡。虽然这并不表示北京准备对台湾采取立即军事行动，但是在中国对台湾的多重打压与恫吓下，这些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不言可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新南向政策取得丰硕成果，2016年以来到台湾观光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他同时也承认，面对去年来台的大陆游客大幅度的下滑，2017年的台湾观光业充满挑战。他说，台湾要倾全国之力来推动观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台湾2017年观光节庆祝大会上说，台湾的美好要让世界知道，靠的就是观光。去年来台旅客达到106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这不仅是新南向政策的推动，更是台湾整体观光发展的成果。未来我们要以积极来取代保守，努力寻求跟各国合作联盟的机会，努力提升品质，让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能够以吸引全球的观光客为目标。
为了表达对来台旅客对台湾观光业做出贡献的谢意，蔡英文总统9号在推特上用英文、中文、日文、韩文、泰文、印尼文、菲律宾语、越南文和印度文说谢谢，其中中文使用的是简体。蔡英文说，观光将是台湾内需经济的主要支柱，也是拓展国际交流的最好管道。当台湾的观光发展向前进，也就跟着走向世界。蔡英文承诺要倾全国之力来推动观光，要让政策更贴近业界的需求，要创造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尽管2016年来台观光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来台的陆客人数却在下降。对此，蔡英文承认2017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是市场布局和产业转型的关键期。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发布的观光统计数据，2016年来台游客人数仍然以中国最多，占游客总人数的 33%， 达到351万人次，但是比2015年减少 16%。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表示，陆客的减少有很多原因，其中有台湾不能控制的因素。他说，为了因应陆客减少对台湾观光业造成的冲击，政府拨款3亿元新台币对相关行业进行纾困和救济，
要补助我们两岸的这个陆客的这个市场，而且要让它优质化。不管是团体旅游或者自由行啊，我们不断希望能够改善我们接连的这个品质，能够让陆客能够满意，稳住这个长期的这个市场。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从过去一年的数据来看，大陆游客赴台湾的人数的确在下降，其原因各界都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解铃还需要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由于去年5月20号开始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原有的沟通和联络机制中断，来台的大陆游客尤其是团体游客数量在不断下降，对台湾的观光业造成冲击，一些酒店、旅行社、巴士公司出现亏损甚至倒闭。台湾老爷大酒店集团董事长林清波表示，台湾的一些酒店在挂牌出售，可能预示着台湾的观光饭店供需失衡，对此政府要因应以对。为了弥补中国大陆游客来台人数的下降，台湾观光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去年来台的东南亚游客大幅增长。台湾去年对泰国开放免签证之后，泰国来台旅客人数比前年同期增长了90%。另一方面，台北的地标101和韩国的地标乐天首尔天空星期四签约结盟，宣布这两个城市的地标从3月起联合举办一连串活动，促进台韩的观光业。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从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海两岸的关系持续紧张。尽管如此，北京当局仍然准备推出一些措施，提供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湾居民更多便利。分析人士说，中共中央在对台工作会议之后做出这个决议，反映出北京当局似乎已经决定在19大之前延续目前对台政策的基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放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两个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1月20号举行的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要求研究出台便利于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及生活的政策措施，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会议精神的要求进行研究，成熟后将陆续公布实施。安峰山说，这些政策措施涉及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就业、社会保障、生活便利等，这些举措的出台将为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承认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北京自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即终止双方的官方接触，并加大对台湾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压力。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说，目前大约有100万台湾人在中国工作或就学，最新的宣布看来是红萝卜与大棒的做法。尽管之前通过一些经济优惠措施以赢得台湾民心的意图效果不佳。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说，今年的对台工作小组会议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2016年的会议在二月初举行时，蔡英文才当选台湾总统没几个星期，而今年会议举行时，蔡英文已经上任8个月，这期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事件。此外，中国事务观察人士都认为2017年是一个敏感年，因为中共19大的举行将是对习近平权力的重要考验。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期刊《全球台湾简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基于这些因素，余正生作为习近平对台政策发言人，他在这次会议做出对台政策讲话和会议的结论，看来像是反映了北京较想要延续而不是改变，至少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而需要注意的是，19大后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会是谁。针对中共中央对台湾人民在中国居住释出优惠政策的决议，台湾陆委会说将持续关注具体措施的内容。不过关于提高台湾学生到中国大陆就学生活便利的部分，这是中国整体对台政策的一环。台湾高等教育学风自由，较中国大陆具有优势，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各方面仍存在差异，台湾学生在评估到中国大陆求学时应该将所有因素纳入考量。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1月20号在北京举行，负责台湾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余正生在会议上强调，2017年台海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必须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俄两国领导人今年继续频繁的接触活动，俄罗斯总统和总理今年将分别访华，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也将访问俄罗斯。但是中国加紧依靠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亚和乌克兰等地扩大影响的时候，十分密切的中俄关系就会受到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华大使吉尼索夫星期四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很快会在上半年访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今年年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总理李克强将会在年底访问俄罗斯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总理峰会。吉尼索夫说，接到习近平的邀请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快答应将出席5月14日到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同时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普京在9月上旬还将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普京和习近平 还会在今年的其他一些国际活动上多次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华，参加两国总理的第22届定期会议。两国的副总理、许多政府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等也将会举行会晤。金尼索夫再次称赞俄中关系十分密切，双方对此非常珍重，两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利益相同，双方对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立场不是接近就是吻合。他说，两国对所有的问题、国际冲突和地区以及全球问题等都会协调立场。有大约20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计将参加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除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外，英国首相梅也将出席这一活动。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也将参加峰会并顺道访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活动上曾经会晤波罗申科总统，同时邀请乌克兰领导人参加5月份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愿意积极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乌克兰为此拥有巨大的潜力。习近平和波罗申科在那次会晤中都强调进一步拉近中国与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习近平说，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波罗申科则呼吁中国应该参与调停解决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让当地实现和平，帮助乌克兰重新恢复领土完整，让克里米亚重返乌克兰。波罗申科还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东部地区最近再次爆发激战，乌克兰与俄罗斯目前都在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加紧准备。在这一背景下，特别让人关注的是波罗申科是否真能访华，俄罗斯方面又将如何反应，波罗申科与普京是否将在北京彼此握手和互动，中国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乌克兰被认为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部分，两国高级官员过去也经常强调应该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加强合作，但中国与乌克兰的更多互动无疑将使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挑战。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同乌克兰合作时，中国能够找到办法避免刺激俄罗斯，而乌克兰也将利用与中国拉近关系来巩固乌克兰的外交地位。博格列宾斯基说，我认为俄罗斯因素以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会影响中国与乌克兰走近，中国时常把赚钱和经济利益与国际政治分开，中国认为同乌克兰发展关系对他非常有利，所以中国会继续走下去，而乌克兰更认为有利可图，所以两国关系会进一步走近。博格列宾斯基说，中国在乌克兰的外交中正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乌克兰和中国虽然都希望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合作，而且合作的前景也非常看好，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影响乌克兰的稳定，妨碍中国投资进入乌克兰。除了乌克兰之外，中国同样积极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在俄罗斯的另外一个后院中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学者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不会采取回应措施。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比较困难，在中亚地区过去在经济金融等领域俄罗斯一直向中国让步让出地盘，现在俄罗斯的推让程度更大，俄罗斯目前无法拿出在金融经济等方面能够让中亚国家更感兴趣更能吸引这些国家的项目来抗衡中国。但库尔托夫说，中亚民族的祖先过去曾是在古代与中国有过冲突的北方游牧民族，许多中亚国家对中国恐惧，害怕中国扩张，并认为中国是威胁。分析人士说，尽管中国不断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但是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仍然扮演主导角色，俄罗斯也同样可以利用中亚地区对中国的不满和恐惧心理来平衡和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日前表示，马尼拉预计中国将试图对菲律宾海岸外一处岛礁进行扩建。他表示，在有争议水域采取这种措施是不可接受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最终会改造斯卡伯勒浅滩，而该浅滩距离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只有230公里。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一些岛礁，并且在其中一些岛礁上建立了军事设施。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侵占了我们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他们还占了那里的一些岛屿，此外他们还要占据斯卡伯勒浅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洛伦扎纳表示，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很近，如果中国要在那里大兴土木，将会对菲律宾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扰。他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南中国海。美国川普当局已经表示，将对中国采取的任何试图控制南中国海地区的举动予以反制。在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召开的内阁提名人选确认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封锁中国进入南中国海地区有争议岛屿的通道，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军事封锁。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深切关注东乌克兰阿维迪维卡周围最近的暴力升级。1月28号以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督团报告，东乌克兰地区的战斗大大加剧，其中包括动用2014和2015年明斯克协议所禁武器发动的袭击。战斗造成数十名乌克兰军人伤亡，至少50名平民伤亡。战斗还使大约17000名平民，其中包括2500名儿童，断水、断暖、断电。联合国安理会对东乌克兰局势的危险恶化严重关切，呼吁立即恢复停火状态。安理会成员国还表示全面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014年春，俄罗斯军队开进并占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此后的战事中已经导致近10000多人被打死，死者一半以上是平民。在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和吞并之前，乌克兰首都基辅爆发的数月亲西方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乌克兰亲俄总统弃职后逃往国外。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美国、欧盟等许多国家对俄罗斯的一些个人、企业以及官员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这些制裁近3年后依然有效。为了避免更大规模人道危机，美国呼吁立即实行持续停火，全面允许欧安组织监督员不受干扰地进入。美国还重申支持全面落实明斯克协议，结束东乌克兰的暴力，同时呼吁立即结束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